同学们上午好，咱们继续来学习达摩祖师的悟性论。昨天我们学习有两句啊，我们看一下第十六页的倒数第六行，第七行最后一个字，是故如来言不成默，默不成言，言不离默。这个成字呢，在其他的版本里边啊，有的版本里边是乖啊，我感觉应该是乖字啊，言不乖默，默不乖言，这样的话就，解释的比较通顺了啊。这个成放在这里边，还是有点牵强啊，因为这个乖字和成字呢也有点相似，也有可能是啊，这种脱谬啊，大家改一下就行了啊。咱们祖师集里边也是乖字啊，这乖就是啊，背离对立的意思，就是言和默是不二的啊，不乖默就是与言与默啊，说与不说是不二的，是不相乖离的啊。好，我们看倒数第二行，昨天我们学到啊，这个文字不能救系缚，系缚自来救文字。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被文字和名相啊所束缚，这个也是大家在看经典啊，包括我们平时生活中，要注意，千万不能被文字所障碍。法无高下，若见高下，即非法也。《金刚经》里边啊讲到，是法平等，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平等其实也包含了一切的实相啊，实相里没有能所啊，没有分别，无形无相啊，无大无小，无始无终，无生无灭，其实这些都是平等之一啊。如果若见高下的话，实相本来实相中没有一法是啊，是增是减啊，是多是少，是高是下，如果见高下，那即非法也。那非法难道就不是法了吗？啊，非法就永远就是非法了吗？也不是啊。我们看啊，非法为法，是法为人啊。法者，人成其法，即度非法啊，则是法也。所以非法也只是相对的啊，暂时的啊，就像烦恼一样，就像苦一样，是吧？我们都不喜欢啊，经历这个烦恼诸苦痛苦。但是当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我们就会反省自己，就会觉悟啊，就会这个借助于这个苦而去反思啊，而达到一个解脱。那非法也是这样，所谓非法就是啊，你升起了这种分别心啊，是非好丑之心，曲折心，不善用心。当你升起这些不善用心的时候，你会不舒服，你的自心其实是对立的、紧张的啊，不合道的啊，这个时候你就要反思了啊。这个时候，这种啊高下啊，这种人我啊，这种升起了这种我慢啊，会让你不舒服。那你就要反观反思，这个时候的非法，也就是说啊贪嗔痴慢疑啊这些东西，反而成了度你的法，所以叫非法为法。我们看我们学佛的过程中啊，我们修行过程中，很多时候都是逆境，都是烦恼让我们提升，啊，就是来了一个境界，哎呀，就卡在那儿了。但是通过啊观察，通过思考，通过去反省，不断的向内看，啊，最后我们照破了这个烦恼，我们一下子啊修行就提升一大块，啊，这就是非法为法，是法为人。那是法为人就是什么？我们其实内心都有一个良知，都有一个啊这个对错好坏善恶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当我们啊自己用心用错的时候，其实你内在的那个啊良知，那个善意啊，也就是说那个纯净的东西，它会告诉你啊你这个是错了。所以说是法，这个是法也就是啊正面的对的，就是善的啊。所以以善度恶啊，以是法度非法，最后啊善恶都消融了啊，这个是与非也都消融了啊。所以大家不要说觉得一觉得是非法就是啊就没有意义了，或者是就全都是啊负面的啊，全都是否定的，不是啊。那法者 这个罚就是工具啊，人乘其罚，乘这个非法，也就是乘我们这种不善的用心啊，借助于这种苦、这种烦恼、无明啊，来度啊非法。那这个非法，这个心不再升起的时候啊，即是法也。那这个法其实就是真法啊，是法与非法都泯灭了啊。若以世俗言之，即有男女贵贱啊，以道言之，即无男女贵贱啊。世俗里边啊，世间法里边啊，有男女贵贱啊，有老少，有这个聪明愚笨，对吧？有美丑等等，这是世间法啊。我们有时候也经常会迷在这个世间的这种表象上边啊，一说啊，女众怎么怎么样啊。这个男众怎么怎么样，一说男众就觉得好像很有根气，是吧？很有根基的。但是现在全都颠倒过来了啊，现在很多的男众都变成了女众啊，而很多的女众都变成了男众。所以这个都是假象啊，自古以来就是普遍性的就是重男轻女，是吧？但是这个时代啊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啊，女人越来越占了上风啊，很多领域里边成就的啊，有大这个大智慧的啊，很有魄力的，都是我们女性啊，所以我现在站在女性这边。那如果以道言之呢，既无男女贵贱，从这个啊，实相啊，从修道这个角度啊，从这个法眼慧眼来看啊，这个男女只是一个很粗很粗的一个表象啊。有智慧的啊，能认识自己的，能独立的，能见佛性的啊，才是真正的大丈夫。那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已经啊，都是大丈夫了啊，都已经知道什么是自己了啊。那个没钱的对吧？失败的对不对？找不到工作的无家可归，那就是我们啊，非常的非常的自豪啊，非常的骄傲，对这样的命运是吧，眷顾了我们是吧？不然的话。怎么能，对吧？心甘情愿这么，惬意的在这个地方啊，幸福的生活呢？是不是？就是很多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命运推我们一把。现在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待在舒适区里面，有点像这个温水煮青蛙，他也不是特别特别痛苦，但是你让他离开那个环境，他也没有勇气，他不敢去面对未知、不确定性。所以导致他这个一辈子，他的这个生活圈子啊，他的认知，他的世界就是非常非常的狭隘，啊，根本就没有办法改变和提升，啊，也没有办法去认识啊，认识实相，就是他这个圈子如果不破的话，他这个阶层不破的话，他的这个啊整个生活环境如果不改变的话，其实他几乎是很难很难改变认知。我们如果想改变认知，一定需要去见善知识，一定要去见一些啊有智慧的人，去参见一些有智慧的人，去学习，啊，一定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大家不管是以任何原因啊，你来到道场，你的视角啊，你的这个啊平台，包括你的眼界就会发生改变。你在这里你会啊听到很多闻所未闻啊，见所未见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一些啊见地啊，一些智慧，就是你要在家里，你根本就不可能哇，还能这样看待世界，还能这样生活啊，还能所有的人我都可以不管，我只好管好我自己，而且啊还能活得这样，活得是非常的洒脱潇洒，这是很多人以前想都不敢想，他觉得如果不照顾家人，如果不照顾别人的话，就啊道德上。啊，良知上就过不去，其实是你自己的啊认知把你给障碍，一旦打破这种认知，啊，你会非常的自在。所以说啊，从道法来讲，从以道言之啊，既无男女贵贱。什么是真正的啊这个大丈夫？顶天立地，特立独行，没有人啊能控制我，就是啊只要我想做的，没有人能阻拦。 乃至于全世界都啊阻止，没有人能阻止得了啊。只要我们认定的事情，我们认定要去做的事情啊，这样这才叫贵啊，这才叫真正的打仗，而不在于你的生理上的啊，这个现象上的是男女这种毫无意义。所以是以天女悟道，不变女形啊。这个天女悟道不变女形，维摩诘里面的啊，他没有变女形，他啊一样是大丈夫啊。车逆解真，宁宜见称啊。这个车逆呢是佛陀出家前的这个仆人啊，就是佛陀就是啊，在一天晚上就是离家出走的时候啊，就是车逆啊送给他。后来呢，这个车逆也随佛陀啊出家修道了，也证得了阿罗汉果啊。这个解真就是正道的意思啊。啊，车逆正道之后呢，宁宜见称啊，就是虽然啊他还是就是说从世间的角度，他这个身份并不高，但是他悟道之后，难道他还像以前那么卑微吗？就不卑微了啊。虽然名字可能还叫车逆，对吧？我们称这个车逆，但是呢，其实这个车逆在印度是有这个啊，这个身份地位有一种啊，有一种贫贱的这个意思啊。但是他这个名字，当他悟道之后啊，就是不会再被人轻视啊。此盖非男女贵贱，皆由一相也。这是因为实相中没有男女和贵贱啊，都是一个平等之相啊，都是一个觉悟之性啊。天女于十二年中求女相，了不可得；既知于十二年中求男相，亦不可得。啊，十二年者即十二入是也。这个《维摩诘经》里边啊，天女跟舍利弗说啊，然后舍利弗就问天女：“你难道不变女身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然后天女就说：“我十二年中求女人相不可得。”也就是说舍利弗还着在了一个相这个男女上边，而天女就说啊，我这个十二年中啊，就是说其实就是从里到外啊，从十二入上边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女人相，所以你让我转女身成佛，这不是开玩笑，那是不可能的啊，我永远不会转女身成佛。为什么？因为我根本就不是女人啊，我根本就找不到女人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经典里面这个十二年啊也是有比喻的，是指十二入啊，十二入就是六根和六识啊。离心无佛，离佛无心，亦如离水无冰啊，亦如离冰无水。这里其实是在讲这个啊，即心即佛啊，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啊。离心呢没有别佛，离佛呢也没有别心，所以说佛是心，心是佛啊，就像水和冰一样啊，看上去好像不一样啊，对吧？这个冰看上去好像跟水吧，其实它本质是一样的啊。佛看上去好像啊跟凡夫不一样，其实本质都是一心而成啊。言离心无佛者，非是远离一心啊，但是不着心相。离心无佛就是，不是说心外有一个佛，而只是啊，不着于心相。经云：不见相，名为见佛。这个不见相为见佛啊，不知道是哪部经的啊，哪部经里边啊。但是《金刚经》里讲到啊，离一切诸相，啊，则名诸佛，意思是一样的啊。离一切诸相就是不见相啊，不见相就是啊不着心相。啊，即是离心相也。离佛无心者，言佛从心出。所谓的离佛啊无心，是因为啊佛是从心出，所以说离佛无心啊，就是佛与心呢它就是一体的，你这样理解就好理解了啊。所以你离开这个相上的这个啊所谓这个佛，你也找不到心，它这个心一定它显现出啊 一种表象来啊。心能生佛，然佛从心生，而佛未尝生心。心呢能起佛的变化，能起佛的作用啊，能显现佛的这个相，但是呢佛啊却从心生。所有的觉悟的人，所有开悟的人，所有圣人，所有十方诸佛都是悟得了本心，所以叫佛从心生。悟得本心就叫佛啊，而佛未尝生心。虽然悟得了本心，但是呢又不注于这个心，不认为啊有心，所以叫未尝生心。悟为什么叫悟呢？悟就是啊不住，就是不认为实有啊，只是一个作用而已。亦如鱼生于水，水不生于鱼。鱼呢啊是在水里生活的啊，那水呢啊不会在鱼里生活啊，也就是这样。欲观于鱼者，未见鱼而先见水。如果你想观鱼啊，你看到水，哎，虽然你没看到鱼啊，而看到水，那你看到水你就知道一定有鱼啊，水里一定是有鱼的啊。所以欲观于佛者，未见佛而见心，而先见心。所以你想见佛一定要见心，见心就见佛啊。即知已见鱼者忘于水，已见佛者忘于心。见了鱼就不会再执着去观水了啊，见了佛就不再去啊执着有个心。若不忘于心，尚为心所惑。如果不忘心，还有觉得我悟到了啊，我觉悟了本性了，不忘了这个悟，也不忘这个心啊，尚被水这个尚为心所惑，就会被这个你所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觉性啊，佛性被他所束缚啊，被他所困惑。若不忘于水，尚被水所迷啊。如果不忘于水，只是啊着在这个水上啊，因为你知道这个水能生鱼嘛，对吧，你就着在这个水上，那就被水所迷了啊，就忘失了这个鱼了啊。众生与菩提亦如水与冰，为三毒所烧，即名众生啊。众生与菩提呢就像水和冰一样，只是因为被三毒所缚啊，所以叫众生。为三解脱所净，即名菩提。这个三解脱啊，空无相啊，无愿无作啊，等等。为三冬所动，即名为冰；为三夏所消，即名为水。啊，这个三冬三夏都是形容啊，它不是啊固有的。那个三冬呢，就形容啊烦恼三毒；三夏呢，就形容三解脱啊。就是出世之法第一义谛啊。若舍却冰，即无别水。其实离开这个三毒，离开这种啊三冬这个所动的这个啊，也没有冰啊，也没有水啊，舍却这个冰也没有水。舍若弃却众生，则无别菩提。离众生呢，也没有菩提。明知冰性即是水性，水性即是冰性啊，就知道啊，冰和水是不二的啊。众生性者即菩提性也啊，众生与菩提同一性啊，只如乌头与父子共根耳，但时节不同，迷雾亦尽故啊，有众生菩提二名矣。就像这个乌头与父子啊，他们是同一个根，在同一个根上生长。众生呢和佛呢也是时间因缘不同啊，迷悟亦尽故。迷的时候假名众生，悟的时候啊名为佛。迷的时候呢叫众生，悟的时候啊就叫菩提，所以有众生菩提两种名字。但是众生菩提呢都不是实有的啊，都不可得。只是就迷悟而言，蛇化为龙不改其鳞。蛇变成龙的时候啊，并没有改变啊，他这个鳞啊，凡变为圣不改其面，凡变为圣呢，这个人还是这个人啊，只是他用心变了啊。但知心者，至内照；身者，界外真。知心者，至内照，就是向内反照啊。所以修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反观内照，不要着在外相上，不要分别啊外境的人事物啊，善非善恶是非好丑啊，要向内看，看到这个 平等心，看到这个实相啊，看到这个无差别智，所以叫啊，知心者智内照啊，身者界外真。那表现啊，在外就是啊，有一个啊，这个所谓的威仪，哎，界外真，这个界就是要注意的意思，啊，就是我们要警醒自己啊，不要去造业。显出外在的形象啊，就是不会去造恶。我们为什么能不造恶？就是能够一直能够啊觉察，能够反思、反省、反观内照，哎，不去分别外境，不分别外境就不会去造业啊，就不会去啊说啊是非，看别人过失。众生度佛，佛度众生，是名平等。所以我们也不要执着啊，是佛度众生还是众生度佛。就是互相的互度啊，人在这个世间，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互相的，没有一个是单独存在的，没有一个是单方面的，一定都是二法并行啊。如果你把这一点领悟了，其实在世间生活你就有大智慧啊。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有两个啊，两方面的利益的啊，两方面的作用。你不要光看见一个好，或者光看到一个坏。当你为别人做事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你亏了，你为别人做事情的同时一定对你自己有利，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对吧？就好比说有一个人让你啊，就是骗你，让你从一个地方哇跑了几十公里的地方给你骗到那个地方，让你去找一个东西，而那个地方没有这个东西，是不是？你呼哧呼哧去跑到20多里去了，没有这个东西，你呼哧呼哧又回来，你好像被他骗了一样，但是，啊，你锻炼了身体，是不是？哎，一定会有他的利益，哎，哇，你发现我那么能跑啊，然后你就参加马拉松比赛拿了冠军，是不是？哎，要不是因为他骗你，还不知道你有这个方面潜力呢，所以任何事情中一定。如果有一个你觉得不好的，一定有一个好的，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啊。佛众生度佛啊，佛度众生也是这样。你不要觉得哎呀，我在道场我帮了这么多人，其实你一定是利益到自己，只是你还没有发现啊。为什么啊？诸佛菩萨都是不遗余力，而且生生世世来这个世间啊，一定要利益众生，因为他就是在利益众生中成的佛。他没有忘记这个恩，哎，反正已经成佛了，怎么也不会迷失了，所以他没有忘掉这个恩，所以他啊生生世世都来度众生，因为曾经就是众生把他度成佛的啊。众生度佛者，烦恼生误解；佛度众生者，误解灭烦恼。那为什么叫众生度佛呢？因为我们就是因为啊有种种的烦恼，所以才产生了一种觉悟的心，啊，这个众生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和啊反观自己，所以佛菩萨啊发菩提心利益众生的过程，不是说心一直向外持，一直要想改变度化外在的众生，而都是利用众生啊来反观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啊，来看到自己的烦恼，看到自己的这个贪嗔痴慢疑，然后来转化自己的这个贪嗔痴慢疑。啊，所以叫烦恼生误解。那佛度众生者呢，误解灭烦恼。哎，所以佛也不是度外在的众生，只是度尽了自心的妄想，度尽了自心的种种的啊这种，对立。就像六祖大师说的啊，这个谄取心啊，邪恶心，哎，嗔恨心，哎，骄慢心，种种的不善用心啊，灭掉这些不善用心，是名佛度众生。其实不是度外在众生啊，非无烦恼，非无误解啊。是知非烦恼无以生误解，非误解无以灭烦恼啊。这个非无烦恼就是不是说没有烦恼啊。这个误解灭烦恼不是说啊没有烦恼啊，非无误解也不是说非没有误解啊。这个就。防止我们堕在一种断面里边啊。所以说为什么啊叫这个水涨船高呢？ 要叫迦陵提鸟二性，就是涅槃经里面讲到佛法就是犹如迦陵提鸟，是二法并行的。正是因为有烦恼所以生误解，正是因为有众生所以有诸佛，这叫是指非烦恼无以生误解，非误解无以灭烦恼。若迷时佛度众生，若悟时众生度佛。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度外在的人我们发菩提心发愿度众生第一不空誓不成佛这个做一切的佛事，其实这些都是迷的时候要帮助外在的人，叫佛度众生。那悟时呢，就是众生度佛。什么时候你悟了，你觉得你发现其实我从来没有帮助任何一个外在的人，都是度自己自心的妄想，借助于外在的众生来自度这就叫众生度佛。我们看佛无量劫行道，其实没有度任何一个人成佛，反而把通过利益众生把自己给度成佛了，是不是？所以说是众生度佛。那众佛什么时候成了呢？就是发现这一点，其实他没有度外在的众生实无众生如来度者若为有众生如来度，那如来则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经常会有时候会迷，会觉得我在度众生我们在行菩萨道在这个做利益众生的事，这个只是迷的时候或者是说假说方便说。当你觉悟的时候，其实你自己非常清楚，我们是利用众生来成佛，借助于帮助众生来改变转化自己内在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这种习气毛病这种过失。何以故？佛不自成，借由众生度故。所以佛不是自己成的他都是在无量劫中发菩提心在跟众生打交道的过程中和光同尘的过程中降服自己的这些习气，所以说是由众生度故。诸佛以无名为父，贪爱为母无名贪爱皆众生别名也诸佛呢都是因为无名和贪爱而这个开始向内观开始反照所以无名贪爱都是众生的别名众生与无名亦如右掌与左掌，更无别也为什么说无名实性即佛性其实众生即是佛呢心佛众生散无差别因为他们的实质是一样只是显出一个外在的相迷时在此岸，悟时在彼岸迷的时候就有始有一个初始有一个出发心悟的时候呢就到了彼岸就泯除了这个对立，也没有什么迷与悟也没有此岸和彼岸。若知心空不见相，则离迷悟知道没有心心空就是没有一个实有的心则不见诸相就离于迷悟因为所有的相都是从心生的你知道心空了，所有的相也都不是真相，没有一个是实相只是分别的一个假象而已心是主体主体没有了所以这个客体这个我所也就不存在那不见相则离迷悟，既离迷悟亦无彼岸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彼岸了彼岸者也就是假名。如来不在此岸，亦不在彼岸，不在中流就是没有一个住处心无所住，不住一法若有一法有住的话那就是非住了。中流者小乘人也，此岸者凡夫也，彼岸者菩提也佛有三身，这里边讲到中流是小乘，此岸是凡夫，彼岸是菩提。佛呢既不着生死，也不着涅槃，既不着凡夫，也不着菩提既不住小乘也不住大乘所以说也不在彼岸，也不在中流，也不在此岸佛有三身者，化身、报身、法身。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法身就是我们的清净本性报身呢就是我们的思想行为 我们的这个啊身心世界，化身的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啊，每一个想法，每一个妄念，每一个妄念，每一个分别啊。众生常作，若众生常作善根，即化身现，就是常行善法啊，就是化身。修智慧即报身现，觉无为即法身现。这是从三个角度啊。他把这个化身、报身和法身啊，解释为就是说啊，常修善法啊，然后修智慧啊，觉无为。前面两个呢，都还是在有为上啊。这个法身呢是无为的，飞腾十方随意救济者，化身佛也。啊，就是啊，就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啊，有这个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啊，十方世界都会去啊。这个观世音菩萨闻声就能救苦啊，这是化身。我们这个不要去执迷、去执着、去问这些啊，这个化身怎么形成的？这都是方便说啊，就是利益众生、度化众生的一种假说啊，让我们对这个佛菩萨升起信心啊。断惑修善、雪山成道者，报身佛也啊，这是从修道的角度啊。无言无说、湛然常住者，法身佛也。所以说法身呢，就超越了这些有为啊，它超越了心意识啊，离一切相。若论智理，一佛尚无，何得有三？如果从究竟来讲啊，这个连一佛都没有，这个你法身也好啊，你这个佛性也好，也都是假名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三身也是啊，佛陀不得已而安置的啊。此言三身者，但据人智有上中下啊，是按照人的智慧有上中下，所以假说一个三身啊。下至人妄兴福利，妄见化身佛。我们说了，就是一开始我们信佛都信有佛，对吧？有观音菩萨，有这个地藏王菩萨，有这个阿弥陀佛等等，这就是妄兴福利啊，为下至人说的。所以妄见化身佛。禅定中啊，或者是在什么时候啊，看到这个佛的形象，看到光啊、莲花啊，对吧？七宝池啊，就生喜悦心，是不是？中智人妄断烦恼，妄见报身佛。这个就是指声闻成人，声闻成就执着报身佛，比如执着释迦牟尼佛啊是真佛，这个佛一要灭度都悲痛不已，他不知道这个释迦牟尼佛也是假佛啊，不是真佛啊。所以叫妄见报身佛。上至人妄证菩提，妄见法身佛。那还有一个法身佛没有啊，这个法身佛的概念没有放下啊，还有一个所谓的法身，到了祖师这儿啊，法身都不立了啊，一说法身就是放屁啊，干屎觉，不要给我安一个法身，是不是？那上上至人呢，内照圆寂，明心即佛，不待心而得佛。只有对超越了这三种啊，是上上智人内照圆寂，就是觉悟了，真正觉悟了自心是佛，自性是佛啊，向内看，明心即佛，不带心而得佛。这个不带心就是不需要起任何的一个心，不需要有一个成佛开悟的心，也不需要有一个法可修。这个带就是借助于的意思，不借助用心去做任何的功夫，就是没有你用心处，如蚊子上铁牛啊，没有你用心处，没有你用力处，没有你下嘴处，一个念都不需要动啊，一个法都不需要起，一点劲都不需要使啊，就能得佛。所以叫这个啊，顿悟法门啊，顿悟顿修。不靠外在的这个任何的有为，只靠啊，就是这个悟啊，顿悟。是之三身与万法皆不可取，不可说。所以说法身、报身、化身啊，乃至于一切的名相概念啊，都不是真实啊，都是假说，都不可取啊。所以《金刚经》里面就讲啊，非法非非法，皆不可说，不可取。 此即解脱心成于大道啊，这才是真正的啊这个解脱之见，哎，这个心得解脱，道就成了，而不是做种种外在的啊这种形式上的这种修行啊叫修道，一旦你悟到了本心，觉悟了本心，这个心得解脱。所以心得解脱就是你要知道心是本自解脱的啊，它本身没有任何的束缚啊，所有的束缚都是心意识强加上去的啊，所有的不解脱啊，所有的这种烦恼啊，自认为迷，自认为是凡夫，这都是自己的妄念加于清净心上的。清净心上本来没有啊解脱不解脱，没有凡与圣啊，没有烦恼与菩提，哎，没有迷与悟，哎，没有众生与佛的这样的种种的分别，都是一念妄想加上去的。你离开这一念妄想，就本自解脱了啊。本自解脱就是得道啊，就是悟道。经云：佛不说法，不度众生，不证菩提啊。这个《金刚经》里也讲啊：若为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啊。所以佛也不说法，也不度众生，也不证菩提啊。若为如来有菩提可证啊，是名谤佛。所以佛不度众生，不说法，不证菩提。为什么？佛尚无。更何来啊所谓的法，所谓的度众生，所谓的证菩提，连这个主体都不是真的。所以佛不是佛，大家一定记住了，佛不是佛，莫做佛解啊，若做了佛解，你错解了佛啊，佛就是个假名啊，就是无所得的一个假一个形容啊，无能所的一个形容，哎，空的一个形容，哎，无实性的一个形容。此之谓也，此之谓矣，众生造业，业造众生，今世造业，后世受报，无有脱时。什么叫众生啊？啊，迷于自心，不认识自心，就叫众生啊。不认识自心，就会去取着自心的境界，取着自心的境界就叫造业。那我们现在我们平时所看到的一切众生的所有的行为啊，只要不是觉悟的，他一定是取着自心境界。他一定是把这个整个世界包括他自己当成真的，当成真的就一定会造业。所以怎么才能够真正消业？只有觉悟实相，只有觉悟实相才不会造业啊！只要你不觉悟实相，一定会造业。造什么业？取着自心的幻境，把这个自心所现的这种实的境界，一切的世界山河大地啊，人我是，这些都是实的境界，把实的境界当成了真实的，就会造业。所以业造众生，这个业也是无明的意思啊，因为无明所以才有众生啊，才会执着这个所谓的这个五阴是自己。所以这个啊，众生造业和业造众生是互相的，是一个东西啊，因为无明而造业，因为造业而产生无明啊。那今世造业呢，后世受报。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哎呀我造业我反正也没有果报，是果报还没有现前啊，是因缘还没有成熟，成熟了你就要受报啊。而且没有解脱之时啊，除非你啊停止造业，除非你觉悟实相啊，只要你不觉悟，你就会在这里边转啊。唯有智人于此身中不造诸业，故不受报。这个智人就是啊诸佛世尊啊，觉悟的人。觉悟的人虽然啊也有这个身心世界，也受这个啊身心的这个啊这个假胎啊，也会受这个胎啊，也会有这个形啊，但是他在啊这个身心世界中不再造诸业，所以不受报啊。虽然他也视线生老病死，头疼脑热啊，也会视线哎这个哎寒冷啊饥饿啊等等，但是他的心是清醒的啊，他不会颠倒，不会去取着自心的幻境，不会自寻烦恼。那这个不受报是指心不会啊迷失的意思，不代表他不会受生老病死的这种啊作用。经云：诸业不造，自然得道啊。我们平时其实在道场也好，其实就是为了远离造业的这种机会啊，就是我们 在道场常住也好，我们大家在一起共修，就少了很多很多，哎，贪嗔痴啊、慢啊、疑啊，然后去杀生啊等等，哎，五欲啊、六尘啊这些，少了很多这样的机会，就是其实就是息业养神，啊，就是戒掉我们过去的这些造业的这个种种用心啊。那如果你能够诸业不造，自然得道，啊，岂虚言哉？难道是假的吗？其实就是。啊，确实是这样的，只要你不造诸业，自然得道。人能造业，业不能造人，所以人都是人在造业啊，业本身它不会，它没有一个所谓的业啊，都是业，都是从因人而说的啊，所以业不造人啊。人若造业，业与人俱生，造业了你就是被自己的妄想啊，这个业就是无明啊，妄想啊，一些妄为的东西，心有所住就叫业，所以说业与人俱生，就好像这个啊，于无声中就见到了一个啊，哎，实有的人。其实人本来就是无声的啊，都是一个妄想而已。但是因为你不停的起妄想，你不停的在上边生心动念，就好像实有这么个人，实有那么个业，人与业就俱生。其实人与业都是空的啊，但是因为你不知啊，你不知不觉，哎。你也没有通过修行去转变，然后就在无生灭法中望见了一个生灭，望见了一个啊人，望见了一个业啊。所以人若不造业，业与人俱灭啊。如果不造业啊，这个主体慢慢的啊，这种错觉就没了啊，就没有我了，没有我就也不太会去执迷于所谓的啊，哎，贪嗔痴慢疑啊这些啊，有所得啊这些都没了。业就消失了。是之业由人造啊，人由业生，所以人造业，然后啊就产生了更多的这种啊无明和颠倒，这种无明和颠倒又加固了人对自己的执迷啊，所以人由业生。所谓的人，所谓的众生，不过就是五蕴而已啊。这个五蕴本来是假的、坏化的，但是你因为你一直执迷、一直执迷，就把它当成真的了。业也是这样，就是一个信念的著作。其实你一转念，这个业就没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转念，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迷的啊，就不停的产生著作，产生著作，就好像啊，就创造出了一个自我啊，创造出了一个我所的世界啊，创造出了是非善恶等等这一切现象的世界。人若不造业，即业无由人生也，啊，所以说业都是人的妄想生出来的啊。如果你不再造业，也就没有所谓的一个实有的人了。啊，这一回呢，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到这儿。